那这就关了吧。
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特聪明哈，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懂，结果那个就跟我闹出很多不愉快。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呢，因为他们缺乏人生的经验哈，所以说我看到人生很多潜在的危险，我就那个就是会给他们设置一些这个规矩哈，界限来保护他们。但是呢，他们好像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就总是觉得我小题大做啊，就碍手碍脚，什么都不让他们做啊，然后总跟我来，总跟我顶嘴啊。然后有一天，我就听到那个我在楼上，我还没到楼上，在楼梯上走的时候，听我那个大儿子跟二儿子悄悄地说，他说听姐姐说啊，这个爸爸比他那个我们以为的要聪明。然后接下来那个楼上就是一阵沉默哈，因为他们当时很崇拜他们的姐姐，就他们姐姐比他们懂得好多。这个这姐姐对爸爸的这个认识显然超越了他们对爸爸的认知啊，所以他们是有些震惊啊。然后呢，接下来那段日子，他们跟我这个就是较劲儿的这个时间就少了很多哈，对我的态度也有好转哈。那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就是他们日渐成熟，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对我是越来越尊重了啊，就是认识是确实能带来改变哈。我就想问在座一个各位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如果不认识的话，你是否也轻看了耶稣基督呢？你是否是经常冒犯他而不自知呢？如果你认识的话，你对他的认识是否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没有对他有更深入的认识呢？这样的话呢，你基于他对他生命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认识，你的生命呢，是否有发生改变是否有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人生中需要面对的很重要的问题求神就使用今天的这个正道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诚实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对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认识的不够。主啊，我们由着自己的这个骄傲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主啊，我们轻看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我们并没有活出在他里面你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啊，就求你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位谦卑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这是一双被骄傲所蒙蔽的眼睛，主啊，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看清，可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超越，让我们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因着对他的敬畏和对他的信靠，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主啊，就求你来祝福今天讲道的时间能够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持守对基督的信心与神和好，并且成圣。持守对基督的信心与神和好，并且成圣。我们根据经文的话，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正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基督是创造主。第二，基督是救赎主，第三是人的回应，就是与神和好成圣。下一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部分哈，基督是创造主。我们上周是哥罗西书的第一讲哈，这个天杰长老他有讲到这个保罗用两个祷告来开始这封给这个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是这个保罗他用诗歌的题材很有才来介绍这个关于基督的关键教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基督是创造主。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我们一上来这个第一节哈，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描述，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什么，在当时代的人呢，一看到这个描述，他们就想起来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哈，或者叫该撒哈，因为这当时这个基督徒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哈，就是这个罗马帝国，他又把这个凯撒给神化，那么大的一个帝国，他要来更有效的治理的话，这是一个很简便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们这个君王、他们的皇帝凯撒给他神化。要求人们来敬拜凯撒，他们就称为凯撒是这个，是神的这个儿子哈，这个是神的像。所以说当时呢，人们不但要敬拜凯撒，而且要称凯撒为主哈。所以很多基督徒因为他们只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不称凯撒为主，因此被杀哈。所以这是为持守信仰这个付上了流血的代价。这就是这第一节哈。在接下来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保罗他使用了很多重复的字词哈，他强调了耶稣超越的身份，就是呢，耶稣是创造主啊，这里面的很多是靠他造啊，这个借着他造啊，为他造，然后呢，他也讲到他的地位和能力是超越万有的，他是在一切的这个被造的一先啊，这个在万有之上啊，这个也是首生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一切这个重复的字词里头，我们能看到啊，这个耶稣基督哈，他是这个超越。这个有这样一个超越的身份啊，这个所以说他就不用谈这个人间的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些权柄啊，这包括当时的凯撒，也包括现在的这个某某大帝啊，这些都是伏在耶稣基督这位创造主的这个之下的啊，这个体现了耶稣基督他超越的神性啊，这个表明他作为创造主，他与我们有本质的不同啊，而且对于我们这些被造物，它拥有绝对的权柄，使人能够心生敬畏。就是我们唯有怀着敬畏的心，唯有怀着敬畏的心，才能与创造主建立这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在现代人里面所缺乏的，因为现在人他，就是自以为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所以我们，并没有对于这个神哈，对宇宙的创造主啊，怀敬畏的心。但是呢，他是创造一切的这个主宰，他是和我们是本质上是不一样，是不同的，所以说他里面很多奥秘，除非他向我们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明白的，这就是他的超越性所主要涵盖的。基督的耶稣的人性哈，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他曾经是人在这个世间行走哈，他的这个神性是需要信心啊和经历来接受的。写这封信的保罗呢，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知道他一开始他并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极力的来攻击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哈，来逼迫信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而且他是为了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哈，这个要去逼迫基督徒。在这个路上呢，耶稣就向保罗显现啊，然后就因为他的显现哈，就彻底的改变了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认识到，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他知道他是这个，他是主宰，他是主哈，他就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也因此他悔改信主，就成为耶稣基督所重用的门徒。在我自己还没信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来读圣经哈，然后我就读着读着，我就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神哈，这个他不是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想法跟人太不一样，所以呢，我当时呢，我就是觉得哇，他远远超越于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哈。然后我就这个到教会里面参加查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神是外星人，就让这些基督徒哭笑不得，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回答我。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团契的老师他很有智慧，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求圣灵能够帮助我开我的心，让我真正的可以明白圣经。但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为什么宁愿相信这个圣经里的这个神是外星人，而不愿意接受他是创造主呢？是因为我不用对外星人负责，这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我不用对外星人负责，他可以能力比我强，他可以比我超越啊，但是呢，我不用对他负责。但是呢，我们人呢，就是不愿意 来面对这个我们的造物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对他负责啊，我们而且要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要对他来负责的。所以说，这是有罪之人啊，这个对于超越的自然主的自然的反应，这个对于超越的创造主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哈，所以说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这个他的超越性呢，我们是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的信心，也需要一些经历来才可以接受的。需要特别指出的哈，这个他不仅仅是超越的哈，他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啊，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这样一个绝对的主宰，他实际上也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啊，内在的护理的神。我们在三月份的有一次征道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护理的神哈，这个我们实际上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第十七节的最后那半段，他说万有也靠他而立哈。这中文翻译有一些抽象，靠他而立是什么意思哈？英文译本，很多英文译本都用的叫 hold together， 啊，这个比较形象一些，就是说世界万物啊，天上地下，他们不是说毫不相关的，他们是靠着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创造主哈，是在他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造物主哈，他是在宇宙中他是无处不在的啊，而且他是积极的在维系哈。在护理整个这个宇宙，为了要成就他美善的计划啊，就是让人与神和好，要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没有这个创造主这样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护理的话哈，我们这个宇宙就不会存在的。我们知道这个创造主他是从无到有来创造了这个宇宙，而且他是也是从无序到有序啊来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哈。所以它同样它的护理也是同样是有效的啊，当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同样来寻求这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护理的这个创造主的帮助哈，它可以有效的把啊这个破坏的秩序啊从无序啊带回到有序啊。所以说因为它的是这样一个内在的造物主哈，是触手可及的，我们可以无时无刻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寻求他的帮助，来信靠他，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诗歌里面所唱到的哈，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超越的这个创造主啊，也是内在的创造主，他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呢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哈，这个我们知道规模是这个灾难的规模是空前的哈，所以两年前开始的这个新冠流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哈。至少在世界局部的地区现在还是非常严重，今年又开始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也是让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啊各方面的这个都是充满了动荡。我们从整个全球，我们到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小到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啊，实际上都充满了这种混乱和动荡。所以我相信这一切灾祸啊，都是神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我们的渺小可怜啊，就可以怀着敬畏的心来回转啊，来归向这位超越的创造主啊，可以凭着信心来寻求他的帮助。在那个复活节的这个洗礼上哈，我被那个胡春林啊弟兄他的见证有深深的感动。他用的那个蒙蔽了双眼的公牛哈，来凭着自一己之力到处乱撞，来形容他这个信主之前的这样的一种自高自大、目空无一切的这样一个光景哈。这样一种自高自大哈，这个有能力但又没有方向啊，实际上给他的职业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这个破坏和伤害。他在人生的低谷中呢，他谦卑下来啊，他悔改信主，寻求主的帮助，结果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哈，就蒙主的眷顾，他破坏的秩序就得到了恢复哈，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都有极大的转机啊，让他大大的经历神。从他的这个个人的见证里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我们的主。他有创造的能力，而且有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护理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及时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要凭着信心。另外在两年前呢，教会也组织了，就是李长安和冯志梅老师他们的那个幸福婚姻八堂课，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有参与，对很多家庭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我记得里面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当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凭着一己之力哈来修理自己的配偶哈，这个结果呢通常都是越搞越糟。然后
这两位老师呢，他就用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发动机啊。实际上我们并不懂汽车发动机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至少对一般人来讲是这样。然后呢，他说你汽车发动机坏了，你别把工具拿出来就开始拆，就开始修啊。你要认识到你并不懂啊，你要把它送回到那个造车的地方啊，因为他们设计这个车，他们造这个车，他们懂这个啊，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的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上来就修理对方啊，我们要这个来到造物主的这个面前哈，这个造人的造物主面前，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我们凭着信靠的心，我们谦卑的来寻求他的帮助。我记得上个礼拜天杰长老也讲到这个。又一个分享，就是啊，他的配偶是怎么样来帮助他哈、啊？不是说跟他闹别扭，而是顺服他啊。我相信期间也附上了很多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最终带来他生命的变化。这个这就是我们的神哈、啊，他愿意来帮助，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他有能力，我们就是来寻求他的帮助。我们自己哈、啊，我们要清醒的认识。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什么都不懂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他的面前。我们下一页哈。好，谢谢。耶稣基督他不仅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哈。他恢复这个破坏的秩序中，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救赎啊。所以是耶稣基督他是救赎主。我们一起来读经，哥罗西书1章18到20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从经文里都能看到哈，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的这个救赎主啊，他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啊，叫万有都和神和好了。因着耶稣基督他在肉身受死而付上的赎价呢，让信他的人得与神和好，就组成了神的教会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也是整个教会的救赎主。在神的教会里面，耶稣基督他也是超越的啊，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对于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哈，这个写这个哥罗西书的保罗也是深有体会的哈。因为啥呢？因为他在那个逼迫，就是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保罗他逼迫的是谁呢？他逼迫的是教会啊，他逼迫的是门徒。但是呢，耶稣却说：“保罗说你逼迫的是我。”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是这个教会的元首哈，所以逼迫教会的肢体。就是逼迫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哈，这个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关系弟兄姐妹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哈，我们在一定要善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哈，那就是善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以这个为所欲为。第二点呢，这是个耶稣他的超越也是表现在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哈。实际上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啊，他曾经让一些人从死里复活，大家记得啊，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比如说那耶稣他让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就是耶稣他死里复活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很大啊，他有本质的不同啊，本质的不同。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生命啊，他复活之后的生命他不受物质的限制，他可以穿越那个裹尸布啊，他可以穿越这个墙壁直接进到房间里面。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拉萨路出坟墓里面复活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把那个裹尸布解开来啊！所以他俩的这个复活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耶稣他实际上他是从这个这种永远不死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复活的角度来讲，他是第一个啊，他是第一个。所以说他实际上是这个一种新的人类哈，这个是在天国里面的这个第一个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我们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身体还会再死的哈，而是像耶稣的身体啊，就是永远不死的。我觉得这可怜那个拉萨路哈，因为姐姐哭哭啼啼，耶稣的怜悯哈，结果他要死2次，这就是他的这个肉身复活所带来的。但是我们以后的复活不是这样，我们在复活的身体就像耶稣的一样，是永远不死的。感谢主哈。 所以说，我们看到从教会的这个元首和救赎主哈，以及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角度来看哈，这个耶稣与我们其他的信徒都是有本质上不同啊，他是他的超越性，甚至里面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啊。这个体现耶稣他在教会里面他的地位和他能力的超越。另外呢，作为救赎主的话啊，耶稣基督也是内在的。我们在这个条幅上有经文有看到哈，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是耶稣他来到世间是要为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啊，而一切的丰盛啊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经文里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而且呢，耶稣他也乐意来啊向我们来分享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丰盛的生命，但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生命很枯干啊，生活很乏味，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啊，他愿意向我们来分享他的丰盛啊。那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这个到底卡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想一想，里面有这个生命这个老我的捆绑，就是我老我有些习惯，我就被束缚住了。另外呢，我们也受自己喜好和经历的限制啊，有些事情我以前没做过。或者有些事情周围的人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就不敢去做，没有办法踏出自己的舒适区。这样的话就是生命也难免单调乏味。我个人的经历，要想活出精彩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定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丰盛都是在他的里面。而且我们这个钥匙，要进到他里面的这个钥匙就是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的生命可以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紧紧的连接。我们可以因着这个连接呢，我们可以遵行主爱人爱神的这样一个命令哈。我们可以回应主对你个人的呼召。我相信主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这个独特的呼召。我们也凭着信心呢，通过耶稣与他同死来胜过罪恶，也凭着信心呢，因着与他的连接，与他一起复活，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我有一个同事哈，他很羡慕我有一个大家庭，他觉得这个我家的日子过得特别红火，我觉得这个词儿，我觉得形容挺好的。我们家确实挺红火的，但实际上这个我和我太太，我们实际上并不喜欢，不太喜欢小孩啊。甚至呢，我们在信主之前，因为私欲的捆绑哈，我们还有过一次堕胎啊。所以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愿意来悔改，把生育的主权交给主，让主来做主。而且呢，我们相信这个生养众多是神对我们二人的呼召啊，这里面有很多印证哈，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就生了一个又一个，生到老六的时候，这个我和我太太我们差不多都可以做爷爷奶奶这个年纪了。其中这个生的难处不少哈，这个养的难处实际上就更多啊。但是我们都凭着对主的信心哈，因着弟兄姐妹的关爱，还有主的帮助哈，我们都是安然度过。所以必须承认哈，我们就是踏出这一步，这一步的话实际上是凭着信心才可以踏出来，来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生命确实丰盛了很多，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很多很多事情都大大的经历神，而这一切呢也是源于这个信心的果效哈。我也以此来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突破我们以前的这种经历啊、习惯呐、这种喜好啊，一些私欲的捆绑哈，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才有可能进到耶稣的基督的里面啊，来真正来体会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丰盛，他愿意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神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啊，对于每个人的呼召也不一样，对于每个人的托付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愿这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哈，能够凭着信心顺服主的旨意来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换到下一页。从前面的经文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啊，这个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那我们怎么样从人的角度来讲来回应呢就是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成圣。信心就像这个图片里面这个信号的接收器一样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与神连接通过这个接收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信号可以跟他来交流让我们可以与主连接与他来沟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哥罗西书1章21-23节。 从前，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啊，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罪哈。这个罪就像遗传病一样哈，从这个人类的始祖开始代代相传。我们这些人都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觉得一切都是正常的哈。但是罪有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因着罪与神隔绝哈，心里与神为敌。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他就来向我请教啊，我就根据我的经验呢，我就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啊，他非常感激。末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啊，我说，哎呀，我所能帮你的有限哈，如果你要是能够寻求这个上帝的帮助的话啊，这个应该是最有效的。结果呢，他突然向我变脸了啊，他警告我，再也不要跟我提上帝啊。这我心里觉得很遗憾啊，但是呢，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罪人的本相啊，因为我们心里与神是为敌的。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哈，我身边有一些基督徒啊，但不知为什么我对基督徒特别反感啊，我是坚决不去教会，不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诱惑。我作为这个刚来的人哈，这个需要很多帮助，我也坚决不去教会。我想究其根源，也是我这个心里面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神并没有离弃我，神这个没有离弃我这个可恨又可怜的罪人，他主动施恩，他这个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叫我可以凭着信心能够与他和好。我来到美国，我这个不去教会有3年的时间，3年之后呢，我发现我身边怎么好像多了很多基督徒，越来越多，而且包括我很尊重的这个师兄师姐他们也都受洗了，这个在他们的邀请下，我不好意思，我就来到教会。就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查经呢，我就对圣经里的神有一定的了解啊，而且呢，我就对他的那个敌意就渐渐的就消除了。记得有一次查经那个破冰的问题是说你最喜欢的英雄人物是谁啊？你还两个问题，还有一个你相信有神吗？主要是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慕道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然后我前面那个男生他说，我最那个喜欢的英雄人物是《天龙八部》里的乔峰。我不相信神啊，我不相信神。哎呦，他这个回答如果几个月前哈，我的回答还是跟他是一样的，乔峰和不相信神。但是呢，我在当时呢，我说我宁愿相信。有一位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有公义有慈爱的神来治理这个宇宙我宁愿相信这个，因为基于我对圣经的了解，我觉得哇，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呢，我实际上就是卡在就是我去了教会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哈，我没有信主，我就是在消除敌意的过程中呢，我就卡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很希望能够知道神的真实能够经历到然后我才想信，因为我这是做实验的出身的，我希望看到证据但是呢，我身边的基督徒就劝我，他说那个你还跟神为敌，你还没有跟他和好的时候，你很难经历到他的。我想有道理那我就再做个实验，我就信一信，先信一信，然后来看一看他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所以呢，我就是来到教会这个3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呢，我就凭着信心我就决志信主了。我决志信主的时候，我甚至这个信心是很小的，我就只不过想试一下。所以大家看到我3年不去教会我去了教会，我3个月我就决志信主了。这就是神的时间，因为我在那个3年里面我经历了很多，能够帮助我可以谦卑下来所以我信主之后呢，这个就进入到这样成圣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这个成圣的道路实际上是没有捷径的，我们仍然而且是唯有要凭着信心与耶稣基督连结，与主同行里面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持守对他的信心要与罪要死磕要跟他拼了要与罪征战遇到这个困难和反复也不要放弃 因为我本来以为信主之后有神相助的话，我这个这多年困扰自己的罪可能就一下就没了，就消失了啊，就我就一下就成为圣洁了。结果没想到接下来是有一年多的挣扎的这样一个苦旅哈。我在以前的正道中有提到，我今天就不讲了哈。大家有兴趣可以找到以前那个正道的这个去听一下。但是这个苦旅结束的时候哈，我经历到神的真实可信。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可怜，我也学会了这个怀着敬畏的心啊，谦卑的向主来祷告，呼求他的拯救。虽然是苦旅，但是我得以这个破茧而出，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而且也为我接下来可以有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也是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与罪来征战，与罪来死磕。我相信主，因着信靠主一定是可以胜过的，可以得胜的。第二点呢，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老我，要凭着信心，我们要相信圣经里的教导，我们要努力付诸于实践。我当时在读博士期间，我与导师的关系曾经一度闹得很僵。我曾经在上次的讲道中有讲到我那个老板，他很有特色的。他让我要通过实验来证实这个他的一个想法，一个猜想。而我当时我觉得这个猜想这是理论上都想不通都通不过的，这个我这花了两年的时间，那个实验要花两年的时间，我花两年时间最后我证明你这个猜想是错的，那我这怎么毕业呀？我这再过两年我就想毕业了，我就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哇，证伪一个猜想这个意义不大，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没做。结果后来我那老板都跟我急了，我那个博士导师哈，他说立峰，我说话能不能听懂？我说我能。说 just do it， 那你就去做呀我当时刚刚信主哈，我已经这个在教会里面有定期的去主日哈，我就想起来在主日正道的时候，那个牧师他讲的哥罗西书，也是哥罗西书哈，这个大家拭目以待，第三章里面的经文，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乃是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这个经文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挑战我们，他说如果你连你看得见的这个地上的这个老板你都无法顺服的话，你怎么能顺服那个看不见的主呢？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当时蛮有震撼的，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这个我就凭着对主的信心，我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来顺服我地上的导师。结果我这个经过两年的艰苦实验，我果然证实我老板的那个导师的想法是错的。但是主没有亏待我在实验的过程中我有其他的发现和突破所以大家记着，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那儿。所以呢结果呢，我一方面顺服了我的导师，我们的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呢，我也有足够的这个成果可以按时来毕业实际上我上次有讲到，实际上比我们的师兄师姐还要提前毕业。因为神的护理所以我这个经历也见证了圣经里的话，就是信靠主的人必不知羞愧。我们下一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他是与我们人生的每个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他是超越的我们唯有怀着敬畏的心才能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他也是内在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信靠他，来寻求他的帮助作为人呢，我们的回应是我们要持守对基督的信心要与神和好并且成圣根据在座各位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我有建议有两个回应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领受福音，没有信耶稣基督的话，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信耶稣与神和好这是那个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要与赐你生命气息的这个创造主来和好。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我们就要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要靠主成圣耶稣基督他既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持守对他的信心，要与他连接来靠主得胜，靠主成圣 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何等的超越，你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败坏，知道我们自高自大，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你就愿意亲自来到世间，来舍身流血，来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消除我们对神的敌意，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不仅仅要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你更愿意来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让我们在这个艰苦的人生道路上，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从你得到能力，让我们在彷徨失措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带领。当我们面临人生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从你那里而来的奇迹。主啊，我们不信，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求你帮助。主，我们就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把来到你面前或听到这个信息的慕道朋友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相信我们听到这一段的福音的信息，这样的话语不是偶然的。主，就求你大能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可以在你为你留空处，让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也可以进到你的里面，可以领受从你那里来的一切的丰盛。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